弟兄姊妹平安。主耶稣在启示录里面，特别是对帖撒罗尼迦教会的祷告说，你们不冷不热，我要把你们从我的口中吐出去。很奇怪，我发现耶稣的习惯跟我们很不一样，我们都喜欢喝温水，太冷了我们也觉得不好，太热了我们也吞不下去，但是呢，神说你们不冷不热，我就要把你们吐出去。但是呢，我们希望我们看见这是神的心，神盼望我们或冷或热。有的时候我们在神的面前的时候，保罗说我是什么，我为主是癫狂的啊，癫狂。这弟兄姊妹，我们有的时候我们太中国人，特别是中国人，我们太中庸之道了，什么事情都中规中矩，我们中国人特别喜欢这个。可是我发现神喜欢我们更热诚，神喜欢我们更热诚，神喜欢我们为着他的国度癫狂啊，癫狂。那第二个，我们要动起来，神的儿女们要动起来。今在这个世代，我们蒙恩的世代里面，都会有一个问题，就是血压高啊，血脂高啊，血糖高啊。那么这所有的高，就有一个原因，就是我们不动。那弟兄姊妹，我们常常发现，我们神的儿女们也有很多这种属灵的这种问题，也就是因为我们不动。我们常常坐在那里受别人的服侍，但是我们很少出去服侍人。赶快啊，弟兄姊妹，我们不要还有人为了那一点点的钱，哎呦，今年的飞机票很多，我们要花那么多钱干什么？弟兄姊妹，只要有一个人得救，就是花多少钱都是值得的。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可以付上他生命的代价，这些钱算什么？如果 tsunami 来的时候，什么房子都一下全倒了，都没有了，整个机场都可以淹掉，那是多少钱？但是主，我们求主给我们恩典，让我们有这个负担。弟兄姊妹，去，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动起来。我们不能够再为了这个福音，我们觉得啊，好了好了，我们去就好。弟兄姊妹，我们不是光口号而已，我们一定真的要动起来去。我一直有一个很深的一个感觉，弟兄姊妹，我都不知道在中国传福音这个好机会，这个 window 什么时候会再关上来。我们发现了一件事情，在苦难中的时候福音是最好传的，可是当一个国家富裕起来的时候，福音是最难传的时候。弟兄姊妹，你现在可以看见中国一天一天的在富裕中，那个福音是越来越难。台湾就是一个最好最好的例子。当我们刚刚到台湾的时候，从49年一直到差不多50年60年之前，这段的时间台湾有一个福音的大复兴，很多的聚会，很多的教会都在那个时候复兴。我母亲就在那个时候得救的。因为什么？因为大家看不见前面的希望，所以他们只好来回转，来到神的面前。可是当台湾经济一起飞的时候，怎么样？福音就传不动。那弟兄姊妹，现在中国大陆也是同样的情形，福音最好传的时候是当刚刚开始开放的时候，这是最好传的时间。那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会到中国大陆去，你就发现那个福音越来越不容易了。然后我们也看见仇敌在神的合场里面也撒下了许许多多的什么败子。弟兄姊妹，我们真的抓住机会，求主帮助我们。今天我们在这里讲到耶稣基督的升天，在升天这一个意义的里面，对于我们神的儿女们来讲，到底代表一个什么意义？我们来看这一个耶稣基督的升天。这个升天不仅仅说哦，我升到天上去了啊，我有为你们预备地方，有一天我还要再来。是，这也是神的应许。但是我们要看见一些更深远的意义。我们来读几处的圣经。我们先读以弗所书第四章第八节。好，我们就读这一节。所以经上说，他升上高天的时候，掳掠了仇敌，将各样的恩赐赏给人。在这里面说到了两件事情，第一个是说到他的掳掠，第二个是说到他的赏赐。当我们说这节圣经的时候，正是在那个时候一个国家得胜所有的景象。当一个军队出去远征得胜回来的时候，他们一定会碰到两件事情。 第一个，他们有一个胜利的大游行，而在这一个胜利的大游行中间，他们一定会把那个打败的那一方所有的高级的他们的国王，他们的高级将领都怎么样，也带着一起游行，就让他们看见因着这一次的得胜，我们掳掠了什么仇敌。这一个就表示说到他的得胜，他为什么能够掳掠仇敌呢？是已经他已经胜过了仇敌。弟兄姊妹，当耶稣升到天上去的时候，也正像是一个得胜的什么一个的游行一样，在那一个游行的队伍中间，就有一些被掳的那些的仇敌在其中，就说明了这一次的征战是一个得胜的，是一个得胜的。但是呢，我们会发现在同时这一个游行结束之后，那一个坐在最高座上宝座的那个王就会怎么样，就开始有什么，有赏赐，有赏赐。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我们就可以看见这一个耶稣基督的升天，一方面让我们看见他掳掠了仇敌，他的得胜，同时也让我们看见有许许多多的恩赐要被什么赏赐下来。五旬节就证明了这一个的恩赐，而五旬节降临的时候，就已经将圣灵将各样的恩赐都已经什么赐给了教会。弟兄姊妹，这是恩典，赏赐下来的就是什么，就是你的，就是我的。最近我们在家里开始整理东西了，我们在这里差不多有18年了，我们在我们那个房子也住了17年了。我们在整理东西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有一些的有几个情形。第一个，我们发现有太多太多的东西放在那里，不知道多少年了，动都没动过呢。我发现在一个地方住久了，这种囤积的东西就越来越多。好，决定要把它丢。好，那我们在这个过程中又发现了第二件事情，就舍不得丢，是不是？东西实在是多，哎，这个的好像还有点用，就把它留下来。哎，这个好像还有点用。其实我告诉你啊，我都不好意思讲。我们那个前面一挂钱那个门呢，一打开，我们家那个这个前面的一进门的那个橱柜一打开，哇，那个冬天的那个夹克挂了，真是超过20件以上。可是我发现我整个冬天穿的呢，就那两件，就那两件。那其他10几件呢，就挂在那里就是了，都不穿的。好了，要丢。哎呀，这个是我女婿送的，不能丢。哎呀，这是男爵给我买的，那更不能丢了。哦，这个虽然是很旧，但是这是我最喜欢穿的，最暖和的，我舍不得丢。但发现还是没丢掉。那弟兄姊妹，神给我们那么多的恩赐，其实说实在来讲，很多的恩赐都挂在那里，都什么没有用。弟兄姊妹，我们求主恩待怜悯我们，我们从耶稣基督升上高天，就看见他的得胜，并且让我们看见他已经将各样的恩赐赏赐下来。所以耶稣基督的升天是他得胜的记号。当我们看见恩赐赏赐下来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他的得胜是什么，是确切的。虽然我们都没有亲眼看见耶稣升上高天，但是我们看见了他所赏赐给我们的恩赐，我们就知道他已经什么得胜，并且已经得胜有余。因为我们要看见这是一个得胜的记号，耶稣基督升上高天是因为他已经得胜，他已经得胜。好，我们再读一处的圣经，腓立比书2章，我们读第9节到11节。前面那一个讲到他的降卑， 但是今天我们是看重他的升天。好，我们读第九节到十一节，请我们大家一起同声的来读清。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弟兄姊妹，在这样一个的升天里面，我们会发现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这一位父神将他升为什么？至高。而且把一个那一个超乎万民之上的名赐给了我们。所以这一个名就带着一个极大的权柄。也就是说，你们从来没有奉我的名向父求什么，如今你们可以向父求，父就必赐给你们。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得着了一个名，这个名是耶稣的名。耶稣的名带着一个何等的权柄。我们刚才说了，因为他升上高天，他就掳掠了什么仇敌。所以在这一个名字之下，仇敌都要什么？都必须俯伏下来。弟兄姊妹，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能够让我们认识耶稣的名带着一个何等的权柄。我最近在听一些这个internet 里面的一些的信息的时候，有一个弟兄讲到权柄，我觉得他讲得非常好。他说权柄这个词是一个很特别的，他就用警察来做一个例子。当警察一穿上了制服，就代表他有了什么？代表有他有了权柄，对不对？那我们能不能保证每一个警察都是好警察？是不是每一个警察都是非常完全的？他们的个性、他们的生命都是非常完美的，而且他们都是非常身体强壮。当他们要练哈，但是我们也看见很多的警察是大个肚子的。可是你说警察有没有权柄？他一穿上制服，他手这么一伸，十轮大卡车就要停下来。但请问他的能力有没有比十轮大卡车还大？有没有？没有。那他为什么能把那么大个车子挡下来？因为他的什么？因为他的权柄。当然这个权柄是政府所赋予他的，也是我们老百姓投票所赋予他的，对不对？但是那一个制服就代表他的什么？代表他的权柄。弟兄姊妹，权柄就是这个意义。今天神已经把他的名赐给了我们，而这个名是他的什么？权柄。所以当我们奉这名去宣告的时候，就一定有什么？有事情要发生。弟兄姊妹，我们知道不知道，今天在我们的这里，神已经把这样的一个名赐给了我们。当然警察还是他，虽然政府给了他的权柄，可是他还要服在什么政府所给他的那些的原则底下，对不对？那今天我们神的儿女也是一样，我们也需要服在神的面前。但是今天神已经把这个权柄赐给我们了，我们要怎么样？要去用它，要去用神已经将万民之上的名赐给了我们。我们要用这名去什么？去使用它，捆绑仇敌，释放被掳的，要做别人的祝福。因此求主帮助我们能够做一个服侍的，就我讲的动起来。因此我们要做一个服侍的人。你的生命如果要成长成熟，我告诉你，只有一条路，服侍。你如果不服侍，你就很难成长。最好成长的就是什么？就是在教会做牧师、做长老，其次是做小组长跟担任同工。你肯服侍的 担的责任越多，你就成长的越快。阿们。所以你要不要开一个小组？你开个小组，我相信很多像你这种年纪的人需要一个小组，而且你那边可以开始一个小组，就是这样的。其实像你是我们中间最有盼望的，因为我们现在中间里面最缺的就是你这种年龄的人。我们中间有一个断层，我们年轻的孩子很多，二十岁以下，二十几岁的也还有，那要不然就是什么，将近都已经超过四十岁了。我们中间的二三十岁的人都不知道到哪去了，没有，我们中间有个断层，因为什么？这个对教会前途不是一个好现象，不是一个好现象。我一直在想说，我们的第二代到底要怎么办？我一直在想，这个是另外一个题目。所以我们其实我这个思想，我在我的里面我已经想了二十几年了。但是在北美的教会中间，我们为中国教会的前面的前途着想的时候，我们不太多思想这个问题。但是我们求主帮助我们，神已经将万民之上的名赐给我们，我们就要去用这个名释放人的灵魂，用这个名释放那个仇敌所有一切的攻击和作为，包括我们的生活中的难处，包括我们身体上的难处。弟兄姊妹，就起来祷告，起来祷告。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名是让我们向神呼求的，所以我们要用这个名来宣告神在我们中间所要做的事情。耶稣基督来的时候，他就是宣告人得救的喜年。他说，我来了，神用他的灵膏我，使我怎么样来释放那些被掳的，叫瘸腿起来行走，长大麻风的得到洁净，叫那瞎眼的得以看见，要宣告神什么悦纳人的喜年。弟兄姊妹，其实这就是福音的什么内容。福音的内容是我们要把福音赦免人洗净人罪的这一个救恩要告诉人，但是我们同时也要让病得医治。弟兄姊妹，这是主耶稣在地上所做的工。耶稣在地上所做的真的是超过在使徒行传里面所记载的。耶稣碰到人就医病，他碰到人就释放人的灵魂。因为这是两面都有的。我们要起来为那些有软弱的，为那些有需要的，为他们祷告。因为你有权柄，因为这个名已经赐给了谁？赐给了你，赐给我。不是因为你有多好，乃是因为你已经有了这个权柄。这是耶稣基督升天所为我们得来的权柄，为什么不去用？就是我们要大胆去祷告。我常常发现我不敢祷告，就是因为我怕什么？我怕我祷告以后不灵，人家的病不好。就是那不是你的事情，我有什么本事？我没有本事叫人的病好啊，我也不是医生，虽然我是兽医。但是我们会发现，医生真的能够医治人的病吗？不见得啊，这到最后孩子都死了嘛。所以如果这种角度来讲，病得医治的概率应该是零。真正叫人得救的是什么？那个这一位至大的医生主耶稣，因为他不仅仅救你的病，而且什么？而且把一个永生赐给你。所以医师耶稣基督的医病是百分之百的 100%。 那就是我们就是要去大胆的去服侍，大胆的奉主的名为人祷告，大胆的奉主的名为人祝福，大胆的奉主的名宣告耶稣基督的得胜，因为他已经升上高天，掳掠仇敌，将一切的恩赐怎么样赐给了我们。我们再看另外一处的圣经，约翰福音第十六章。约翰福音十六章，我们读23节24节。到那日，你们，我们一起来读。到那日，你们什么也就不用问我了。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若向父求什么，他必因我的名赐给你们。向来你们没有奉我的名求什么，如今你们求，就必得着，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弟兄姊妹，在这里就已经很清楚的看见， 这是耶稣基督亲自告诉他的门徒，他已经将这个名赐给了我们，我们可以奉这个名来求告神。圣经中关于祷告的交通有教导有很多很多，可是我发现当我们在谈论这些祷告的时候，我们就很辛苦了。昨天晚上我们在那个小组里面，我们也正好也谈到了这个题目，讲到祷告。那我们大家就想说，怎么祷告？祷告了什么？那我们的意见就很多了。有人讲那这样祷告，有人讲那样祷告。那我也有我的意见。那大家都有意见，好像说很多的意见都很分歧。那怎么祷告呢？有人讲说，神的旨意都已经定了嘛，你不管你祷告不祷告，他一定会成就的嘛。那很多人就说，那好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就不需要祷告了，对不对？但有的时候好像发现我们祷告的事情也没有什么样啊，因为我们昨天读的那个圣经说，你看教会祷告了，结果雅各还是被杀了，可是祷告以后呢，彼得又被什么被救了。那到底是祷告有用还是没用啊？那么神如果要雅各死，你祷告了他还是死啊？那如果神要释放彼得，你祷告了他还，你不祷告他也什么，他也释放啊？那么到底要不要祷告？要。那祷告什么？那我们就讲，其实最好的祷告就是什么？主啊，愿你的旨意成就。那你的旨意什么？我不知道，就愿你的旨意成就。那我也觉得有时候太消极。那祷告就什么？大胆祷告。也有人教导我们，你要什么？求，直求，讲清楚，说明白，你要什么？那到底对还是不对？对。那如果神不给你呢？那你不是白祷告了吗？弟兄姊妹，你就发现都是我们人的思想把这个东西搞得一塌糊涂。我告诉你，传道人要负最大的责任。我们常常很多的教导都是用我们的思想，人的思想理性去分析去解，解了半天把人搞得糊里糊涂的。其实我觉得我最喜欢的就是吴用长老讲的一句话，祷告怎么祷告啊？你们还不记得？我已经讲过好多遍了。吴用长老教我们祷告什么祷告？祷告的秘诀就是跪下去祷告，很简单。你说我怎么求，你心里想怎么求你就怎么求。祷告的目的不是为着那些事情，祷告的目的是让我们能够与神同工，经历神，认识神，要看见神借着我们可以行做他的大事，好叫我们能够与上帝同工，好叫我们能够有他，与他的荣耀有份。弟兄姊妹，请问神的大能可不可以不要借着我们这些软弱败坏的人来完成他自己的工作？可以的。但是他为什么要我们与他同工？很简单嘛，就是希望在这个同工的中间，他可以给我们什么？他给我们薪水嘛。因为我们如果不做工，我们没有薪水嘛，将来以后退休也没有什么希望嘛。我就用这个例子来解，你知道神要我们与他同工，他就是要在这个过程中间让我们看见我们在他的手中是何等的宝贵，他要把许多的恩赐赐给我们，在这个与他同工的中间让我们能够认识他，而且最后让我们与他一同享荣耀。就像你写 Dr. Paper 的时候，因为你写 Paper 的时候，你上面 不光只有你一个人的名字吧，对不对？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谁的名字？你指导教授的名字，对不对？那这个意思啊，其实我们的指导教授他是何止是拿着诺贝尔奖的，早早超过了。但是我们今天写了一个 paper， 上面也把他的名字挂在上面，只要把他的名字一挂在上面，哎呦，这个 paper 就不得了了。但是呢，如果没有这个名字，就光写你这个名字吴正群上面，那是吴正群是谁啊？我也不认识。弟兄们，你就发现神让我们与他同工，就是到了末后以后要我们与他一同享什么？享他的荣耀。弟兄们，这是神的恩典啊，这是神的怜悯，而且在这样一个与神同工的过程里面，我们的生命可以什么？可以成长。我们做医生的，我们在这里很多做医生的，我们都知道，其实不要讲说做医生，我们就是人活着我们就知道，如果一个人光吃不拉， 我告诉你，这个人会怎么样？会死的。一个人拉，但是吃的不多，不会死，不会死。但是如果光吃不拉，那就会死。所以今天为什么很多神的儿女们是不冷不热、半死的？就这样，我们光吃，没有出去啊，不给啊。所以我们都是死海啊。这弟兄们要动起来，要起来服侍，要起来为神的儿女们开始为他们祷告、宣告，为你的家祷告，为你的儿女们祷告，为神的家祷告，为福音祷告。就是我们真的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看见，看见这些的需要，我们愿意在服侍上与他同工。我们再看第七节、第八节，同样的十六章。我们请一起同声来读。然而，我将真情告诉你们，我去是与你们有益。我若不去，保惠师就不到你们这里来。我去就差他来。他既来了，就要叫世人畏罪、畏义、畏审判，自己责备自己。好，我们就读到这里。弟兄姊妹，在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意义，耶稣基督的升天就是为了预备让保惠师来到我们的中间。保惠师就是什么？就是圣灵。我们从下一个礼拜开始，我们要交通到一点关于圣灵的事情。弟兄姊妹，圣灵很多的时候在教会的历史中间，我们对于父神我们的讨论不是太多，争论不是太多。对于耶稣基督，在起初的几个世代的里面，有蛮多蛮多的争论，到底他是神还是人。最后教会基本上都接纳他是神，他又是什么？又是人。他是全然的神，他也是什么？全然的人。接纳了这位道成肉身神的儿子，也是三位三而一的神。可是一直到现在，教会里面对于圣灵还是有很大很大的争论。我们需要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从许多的观点里面我们来读圣经。这里面我们会发现，很多人读圣经的时候都有一种的情形，就是我认为对的这节圣经我就拿来用，很多我认为不对的圣经我就不用它，或者跟我的想法不一样的我就不用它啊，我们就抓住了这个，我觉得圣经就是这样啊，这个意思就是这样。我最近几年在大陆，我碰到一个很比较大的问题，就是到底一次得救还是永远得救，还是说到底是要忍耐到底就必得救。弟兄姊妹，你们说呢？你们说呢？忍耐到底就必得救。所以那你现在得救没有？得救了。那你不对啊，你还没有忍耐到底啊，你现在还没到底啊，那你怎么知道你得救呢？那你到底是不是一次得救永远得救啊？那犹大怎么说？哟，问题都来了，到底是一次得救永远得救，还是忍耐到底就必得救？到底是哪一个？都对嘛，都是圣经的话嘛。但是你会发现在国内的时候，我会被人家问到这个问题，国内的有些弟兄们就劝过吴老师，你千万别碰这个问题，因为你一碰这个问题，你很可能就变成异端。怎么会这么严重啊？好，对的，因为那些相信永远得救、一次得救的人，你如果跟他说忍耐到底就必得救，他认为你是异端，再也不跟你来往。而对那些相信一次这个忍耐到底就必得救的，你跟他讲说一次得救、永远得救，他就认为你是异端，就把你拒绝了。我说有这么严重？他说今天在国内就是这么严重。但是为什么会有这样呢？因为每一边两边的人都一样，每一个人都抓住了圣经的什么一句话，然后呢就认定就是这样。可是弟兄姊妹，这两句话圣经里面都什么都有啊，那怎么办呢？ 那么到底是一直得救永远得救啊，还是忍耐到底就必得救？到底是哪一个是对的？都对的，弟兄姊妹，这就再次让我们看见审判的权在神的手中，在神的手中，不是你，不是我啊。我们有什么能力？我们有什么本事？我们有什么权柄可以审判人？到底你得救还是不得救呢？但是，一方面我们要认识神给我们这一个得救的确据，让我们知道我们是重生得救，我们有一个得救的盼望，对不对？重生表示你已经得到这个生命了。但是我们要求主帮助我们，要有一个警惕。我们若是不能够谨守这个恩典，也有可能是什么失落的。如果你不能够用信心持守下去的话，那就是这两面都是神的话。后来我这才想到说，原来当初我所看见那个小册子是很重要的。我以前也看过一本小册子，很小很薄很薄的，已经旧的发黄了，叫做神真理的什么两面。就是神真理的两面我们都要接受，我们都要接受，凡是圣经里面所讲的话，不论怎么说的，我们都要接受。有的时候我们不一定能够用我们的理性悟性完全的解释这些的东西，但是神在圣经里面所告诉我们的，我们都要什么？都要接受。圣灵在圣经里面让我们看见，这一个时代是神借着圣灵与我们同在的。这个圣灵在旧约的时候叫做神的灵，然后今天在使徒行传里面让我们也看见这个灵又叫做什么？就叫做耶稣的灵。他既是圣灵，又是神的灵，又是耶稣的灵，怎么解释？解释不出来，所以才有三而一的这个，才有三而一 这件事情出来嘛。不能解释的，但是你必须要完全接受。那么圣灵所讲到这些的事情，圣经里面记载关于圣灵的事情，我们都要接受。我们不能够按照我们的喜欢喜，也不能够照着我们所认为的，我们认为这个是对的，那个是错的，没有。我们都求主给我们恩典，让我们来看见重要的一件事情。耶稣基督升上高天，圣灵已经差遣下来，今天在这个时代性的阶段里面，我们知道是圣灵的时代。但是你说祷告的时候，我们在祷告什么？我们在天上的父，父啊，有的人父神啊，我听过很多的，有的现在我有一段时间听的，哦 Father God 也很好。我听的最感动的就是以前我的老牧师朱玉光，就是圣堂的老牧师。我那次听见我非常感动，你听他祷告的时候，你说爸爸，我很少听见人这样祷告的，我们都叫父啊父啊。因为有时候我们觉得叫爸爸好像有点把他看什么看得太低了，但是我听见那个老牧师这样祷告，我心里很受感动。我发现他跟神的关系是什么？那么的亲近，他祷告就叫什么？爸爸。请问父神听了以后会不会不高兴？有一段时间我不知道我们祷告到底要祷告什么，因为有一段时间我在一个地方去，我们就说哦耶稣啊耶稣啊耶稣啊，后来我发现其实圣经里面主耶稣教我们祷告都是讲什么父啊父啊父啊，我们在天上的父啊父啊，那到底我是要祷告耶稣呢，我还是要祷告父呢？就那你们说父耶稣对不对？但是你有没有听过有人祷告圣灵啊？很少很少。那么今天既然是圣灵的时代，我们又祷告耶稣又祷告天父，从来不祷告圣灵，那么圣灵会不高兴吧？会不会？不会。为什么？因为他们是三而一的神嘛，三而一的神嘛。当然就在圣经里面讲说，好像似乎我们是借着耶稣的名来祷告什么？祷告父。但是弟兄姊妹，当你真的实际去操练的时候，请问你祷告父、祷告耶稣、祷告圣灵一样不一样？是一样的，一样的。 因为他们是三而一的神，他们不会争风吃醋的。所以很有的时候我们都是传道人神学家，把这些东西搞得我们是糊里糊涂不知道该怎么好，就像那个蜈蚣的比喻一样。你们有没有听过那个蜈蚣的比喻？蜈蚣不是有的时候跑得很快吗？每一次那个鸟啊要吃它都吃不到，结果呢有一天那个鸟就想了一个很聪明的办法，那个鸟就远远的站在那里，他讲：“哎呀，蜈蚣先生啊，我要不要问你一个问题？”他说：“你问吧。”啊，那因为他站在一个安全距离之外，他说：“请问你每一次走路的时候，你是先用哪一只脚啊？”哦，他就开始在想：“哎呀，我大概有100多只脚。对啊，我每一次跑的时候，我到底是有哪一只脚啊？”他正在想的时候，那个鸟就怎么样，就飞过来啪一下就把什么，把它给吃了。就是我们常常用我们的头脑思想去想很多很多的东西，但是我们却什么，反而不知道如何去行了。最重要一件事情是什么，就去行就是了。所以我很喜欢吴勇长老讲的话，读经的秘诀就是什么，拿起来读。祷告的秘诀就是什么？跪下去祷告。侍奉的秘诀是什么？看见就去做。在这个过程中间，神自然会教导你，自然会教导你。当然我们在学习的过程中，我们会不会摔跤？我们会不会做错？但是弟兄们不用担心，神在这里自然的会什么？教导我们。如果你要保证你的儿子在学习走路的过程绝对不摔跤的话，我可以保证你一件事情，你的儿子绝对不会走路。就是我们不要怕，我们有的时候不要怕，我们有的时候会犯错，不要怕有的时候我们会做得不好。最重要就是什么？照着去行。这就是主耶稣所做的比喻，那一个聪明人盖房子跟愚笨人盖房子的比喻。聪明人把他的房子盖在坚固的磐石上，为什么？因为他听见了就去什么？就去行。弟兄姊妹，求主帮助我们，我们再一次看见耶稣基督的升天已经为我们得到了一个权柄，这个权柄已经告诉我们他已经得胜，这个权柄已经把他那个神所赐给他万民之上的名已经也赐给了我们了，所以我们可以运用这个名的权柄。而且我们也知道今天神借着圣灵在我们的中间，他会凡事的教导我们，与我们同行，让我们存着一个谦卑，让我们存着一个顺服的心来接受他在我们中间给我们的引导，因为圣灵必要做成这事。愿神帮助我们，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的心感谢你，借着你的圣天让我们看见你已经为我们得到一个何等的权柄。主，你既然吩咐我们让我们彼此相爱，因为你也告诉我们使人和睦的人是有福的，主，让我们能够在你的命令上竭力的去顺服。主，我们也特别求主让我们看见你所吩咐给我们的使命，让我们去使万民做你的门徒。但愿我们真正能够热起来，也能够动起来。我们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用我们的热和我们的动来回应你的使命和你所给我们的命令。因为你已经升上高天，掳掠仇敌，将各样的恩赐赏赐下来，你也把这个万民之上的名赐给我们，让我们去祷告与你同工。我们求你祝福，让我们能够成为一个照着你的命令去行的聪明人，好叫我们能够把我们的房子盖在磐石上。虽然有雨淋水冲撞着那房子，但那房子总不倒塌。所以我求你祝福带领我们，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